在大家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个约翰福音。其实我们现在要读约翰福音哪一章？有没有知道这个礼拜该读哪一章？15章哈。OK， 在读经之前啊，在分享之前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周报哈，我们的周报的最后面有一页是一个回应表。那这个上面呢有很多的资料需要填写哈，你是第几次参加聚会？有没有第一次参加聚会的？有没有？好像没有哈，今天没有新来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回应表填完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在这个信息当中，你可以一边填写，然后最后在收奉献的时候，把这一页就撕下来，就丢到奉献袋里面，是这样吗？大耳牧师是这样的哈。OK。那我们就会依照这个回应表呢，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服侍的，或是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做的哈。OK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来看约翰福音的15章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，主，我们一起再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，在15章当中，主，你告诉我们，主，你要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在你的里面，好像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一样。主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更多来明白你话语的重要，更多来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主，你怎样来激励我们来快跑来跟随你，来帮助我们跟人的关系，帮助我们也跟主耶稣跟你建立那美好的关系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把早上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看几段的十五章里面几节的经文，我没有全部读哈。那上一次你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什么叫做做门徒？就两句话，你记得吗？我知道大家一定不会记得，因为等一下这篇听完走出去就全部忘光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什么叫做门徒。其实有两句话，第一个，来一起来念，学像耶稣基督，然后呢，活出圣经的真理。其实我们在约翰福音，我们从几个礼拜前，从13章一直要读到16章这个当中，是耶稣最后他在离开世界以前，他对门徒的一些的交代，很重要的事情。他很多次的讲到，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？是因为那个爱神的缘故。主耶稣把那个遵行神的旨意跟爱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是因为教会规定我这样做，或是圣经规定我这样做，或是这是一个律法，或是这个牧师叫我这样做。 No， 今天早晨我们在华语堂的时候，王牧师也跟我们分享那个爱的连结，在一个群体里面那个关系的重要。你知道怎么样跟人有关系？你不能一个人自己躲在山上山洞里面自己人过日子。 No， 我们总要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面，但是在群体里面那个关系要怎么样建立？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爱的功课。所以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，就是从前几个礼拜我们读14章到今天15章16章，我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只是抽几段来读，不是抽几段来读，因为这三章是耶稣很重要的交代，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应该做什么，你在这个世上应该做什么。其实在13章里面之前，耶稣说，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，要做什么？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说这是个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那怎么样彼此相爱呢？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先来读15章1到2节。来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好，下一段经文是5到7节，一起来读5到7节。来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， 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的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好，第三段的经文就十节跟十二节。来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也要藏在我的爱里面。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在这段的圣经里面，主耶稣讲到我是什么树？葡萄树。然后我们是什么？枝子。这是讲到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哈。一个枝子，葡萄树的枝子必须连在它的这个树上面，它才能够得到养分的供应，然后它才能够结果子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主耶稣没有用其他的树来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主耶稣说，我是香柏木，我是橄榄树，或是我是什么其他的树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就是没有这样说。因为其他的树，把树砍下来，枝子砍下来，其实还有很多的作用。但是葡萄树的枝子呢？它如果离开了葡萄树以后呢？它能做什么？刚才的经文说，前面的经文说什么？拿来烧都没有力，对不对？葡萄，你有看过葡萄树的枝子吗？很细一根，拿来烧都烧不起来。这个比喻有一个表明说，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当我们连结在主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。否则你听的再多，你讲的再多都没有用，因为你没有生命的果子，别人看你，这个站到一边去，就没有生命的果子。我以前有位同事，我们在一起工作很多年，然后有一次我们的以前的教会要办一个大型的布道会，我就想说，这个同事这么多年来我都不好意思向他传福音，那这次就邀请他到教会 去听听布道会好了，就是邀请他。他说，哎 Johnson， 我也是基督徒啊。哇，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从他的讲话，从他的做人处事，看起来都不像基督徒。可能他看我也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他可能他也想要我去他们的布道会。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？主说，在从其实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经文里面有两个字常常出现，有没有？第五节说，我是葡萄，你们是枝子，后面两个叫什么？藏在。什么叫藏在啊？那我跟大耳牧师天天都见面，我们是不是藏在？是啊，我们常常在一起分享生命。你如果不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分享不出来那个有主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。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离了我，后面呢说什么？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很多人不常常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说我没有耶稣，我照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，我照样可以读书，我照样可以找工作，我照样可以交男女朋友，我照样可以结婚，可以生子，可以赚大钱。耶稣不是这个意思。当我们读完这一段圣经，我们就明白说，这耶稣说，离了我，你们就结不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，你们就没有办法结出那个生命，在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所以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来思想三件事，有三个藏在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。第一个藏在，我们要藏在 主的话语里面。第七节，我们再来念一次第七节，来，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有一天有位年轻人，他问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一千年对你来讲是，对你而言是什么？上帝说，一千年对我来讲好像一秒钟一样。然后这年轻人就继续问，上帝啊，那一千万美金在你的眼中是像什么一样？说一千万美金在我的眼中就像一分钱一样。那这个年轻人继续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求你给我一分钱好吗？他说 OK， 那请你等我一秒钟。等到什么时候？一千年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向求神求很多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却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求，因为我常常不明白神的话语。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然后来向他祷告呢？问你了，那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呢？第一个，首先我们就要来研读神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，就是圣经。我们今天不可能说 我不读圣经然后我的生命可以成长的，或者我不读圣经我的生命可以成熟的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常说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。什么叫新造的人？这边一些经文，哥罗西书三章十节，他说，一起来念，来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什么叫知识？不是我们课本里面的知识，这个知识就是神的话语。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那个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？还是我们充满旧有的想法，过去的想法，过去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想法，世界的价值观在我的里面？如果我们是这样子，我们活出来还是那个旧的生命，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也不知道神的法则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活出来，每天活出来就跟世界人没有什么两样。有一个人，他问了一对新信主的夫妻，他问说，哎，这对夫妻，你们信主以后有什么不同吗？这对夫妻想一想，的确有一些的不同。以前我们两个吵架用三字经吵架，现在吵架用圣经吵架。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生命没有改变，还是一样。那你说我怎么样让神的话，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被更新呢？需要用神的话来改变，不是吗？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一讲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，然后要怎么思想？昼夜思想啊。什么叫昼夜思想？白天也想，晚上也想，不是随便读一下。早上起床说，我要灵修五分钟，打开圣经读五分钟，拜拜放回去，我就去上班了，我就去上课了。当你读神的话，是把神的话，我们好像那个吃东西一样咀嚼，然后吃下去。因为如果在你的思想里面没有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是昼夜思想，叫昼夜乱想。难怪现在的人生活中充满了许多忧虑跟恐惧跟害怕。你知道现在的人很容易忧虑恐惧害怕，有没有？小时候怕什么？小时候怕爸妈不喜欢我不爱我，怕老师不喜欢我。年轻的时候呢，怕这个同侪不喜欢我，排挤我，怕成绩不好，怕找不到理想的好的学校， 怕我的 FB 没有人按赞，有没有？怕我进了社会，怕我工作压力大，怕找不到好的工作，怕我工作表现不佳，工作不顺，或是得不到上司的赏赐肯定，怕失业。然后呢，到了适婚的年龄，怕找不到男朋友，找不到女朋友。然后遇到这个好像不错的对象，又怕那个女孩子不接受我，或是那个弟兄 不接受我。遇到合意的对象，而且对方接受自己的时候，又怕他移情别恋。好了，真的结婚了，又怕什么？又怕你老公去找小三，老婆去找小王，有没有？那谁是小王？不是我们王牧师叫小王，他叫老王啊。当了爸妈，有了孩子，怕孩子不听话，怕孩子学习不好，怕孩子进不了好的大学，怕孩子找不到工作，怕孩子怕怕怕怕。到了中年，怕一事无成，怕人际关系不好，怕别人不尊重我，不肯定我。到了老年，怕儿女不孝，怕疾病产生，怕没钱养老，怕这个怕那个，最后害怕死亡。哇，人生里面其实好多怕，有没有？当你好好仔细去想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怕？你说我不怕，从来没有怕过，有没有这种人举手一下？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怕功课教不出来，很多的恐惧，对未来的恐惧，对孤单的恐惧，对婚姻的恐惧，对没有手机也很恐惧。我以前我的手机掉在我车上的下面，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手机啊，非常的焦虑。有手机更恐惧，为什么？有手机啊，我也发了一个 text 给大人牧师，他都不回我，怎么都不回我呢？恐惧啊，焦虑。越苦闷越不安，那怎么办呢？很多人选择逃避，怎么逃避？用酒精，用药物，用性，用工作，用上网，逃避，麻醉自己。但是当我们越来人静，又回到面对自己的时候的那个时刻，我们用那个空虚、寂寞、烦躁、紧张、恐惧，又回到自己的里面来了。其实常常我们人生就在这样的循环的当中。但是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有一切人生的答案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在神的爱中去找到那个满足。可是虽然我们知道，我们却很少愿意花时间来亲近神。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你，你一天花多少时间亲近神呢？5分钟、10分钟、20分钟、1个小时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花多少时间亲近神？是不是当教会有查经的聚会我一定要来，还是说有郊游、烤肉、玩、看电影我一定来，其他查经那个这个查经暂时放下来好了。你一天花多少时间亲近神？还是我们花很多时间看电脑、看手机、看 Facebook、 看 Instagram、 看 Line、 看 WeChat， 还有什么？还有多少？看什么 Twitter， 跟朋友聊天，上网聊天，用手机聊天，追韩剧、听音乐、追电视剧。你说没有，我都在做功课，我都在读书，都没关系。反正人生不是一成不变，对不对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花多少时间来读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来影响我，来塑造我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，当你读到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 那个经文就感动你。主啊，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情况，我现在的情况，神的话就来帮助我。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来研读神的话语，因为在你的里面是什么，你活出来就是什么。好像那个水杯里面，原来不知道它里面装什么，当那个水杯打翻的时候，你说原来里面是咖啡，原来里面是果汁，原来里面是水。别人从你的外表看不出来，但是当那个危难，当那个风暴临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，人家说啊，原来这样，他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来改变我们。第二个，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的环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。你愿意一起来学习读圣经吗？不是去神学院才读圣经，不是来教会才读圣经，就是你愿意一起来学习读神的话吗？好像你觉得圣经是可有可无的，有时间再来读。当你确信那个神的话语的那个价值跟意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个读经是我们一生都需要来追求来学习的一个功课。就是我们今天想经历神，我神啊，我好想经历你哦，但是我不想读圣经，圣经太难读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那基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刚才讲的，你里面是什么，你活出来就是什么。你可以伪装，但是很多时候装不了。回去看看你生活的环境，有没有充满神的话语在你的环境里面。你的手机里面有圣经吗？你说有，但是我从来没看过。那你 download 它要干什么？有一个年轻人在他的电脑上面贴了一个纸条，他说：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诗篇51篇第10节。他就贴在他的电脑上面，所以我们电脑上面一打开，上面有很多试探的东西就跑出来。他说：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神的话语，有时候在家里挂一个小小的匾额，凡事谢恩，他都可以提醒你，我们要不要再发怨言了，要凡事谢恩。有没有，你的环境里面有没有充满神的话语？如果没有，我们要为自己预备一个充满神话语的环境。诗篇119篇说：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我们来天天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致来得罪神。求神帮助我们渴慕神的话语，经历神的话语，经历神的引导跟带领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。所以第一个，藏在神的话语里面；第二个，藏在主的工作的手中。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一起来念15章第2节，来，凡属我，在一个葡萄园里面，你会发现 你如果看过那个葡萄园，有没有去过葡萄园 Vineyard 有没有，或是你去酒庄后面有一个葡萄园，你看那个葡萄园，它那个枝子很长，一条的枝子上面挂很多的葡萄，一般葡萄树的枝子可以 长到20几尺长。到了修剪的季节，就是当葡萄这个盛产以后，到了冬天的时候，工人就必须把那个葡萄树的枝子把它剪掉，20几尺长，然后剪掉剩大概留1尺。你会觉得哇，这个好浪费哦，这可以长那么多葡萄的枝子怎么剪掉了？但是如果不修剪，明年就没有好的收成，明年就结不出好的果子来。同样，我们的生命也需要常常被神来修剪，因为没有一个属灵的人， 他的生命没有被神修剪过的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同样需要接受神修剪的工作。很多的时候，神容许那个艰难的环境，容许那个风，生命的风暴临到我们，来磨练我们，塑造我们，直到神的心意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事实上我自己回顾我的过去也是这样子，我发现每一个环境都是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，你的每一个环境也是神对你生命的呼召，我的每一个环境也是神借着环境来呼召我做什么，来寻求他的心意，呼召我们来为教会，来为弟兄姐妹来祷告。好像那个初代的教会，你是初代的教会耶路撒冷，当主升天以后，他说门徒你们要聚集，但是聚集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好多的逼迫就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。我相信当时的信徒他一定觉得，主啊，为什么大的逼迫临到我们呢？不只是罗马政府逼迫我们，连那些犹太教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逼迫这些基督徒。从人的角度来讲很难理解，但是回头来看，那些逼迫正是主的工作，叫门徒四散，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就一面走一面传福音，走到各处，各处就在各处建立教会。因为当他们到了外邦之地，他们发现我对我的信仰，我就不能够再糊里糊涂了，我是做基督徒，我就不能再糊里糊涂了。所以四散的信徒就开始的认真为主而活。所以永远不要埋怨我们的环境，有时候我们环境很糟，哎呀，主怎么这样子呢？我们要为我们的环境来感谢，因为神正借着环境来呼召你来跟随他。我记得当我被呼召，被神呼召出来念神学院的，要全职来这个侍奉神的时候，辞去了我二十几年的工作，来到洛杉矶。当时满怀热血说，主啊，我来了，我要被你，我来服侍你，我来被你所用。就进到正道神学院第一个学期，哇，那个功课紧迫盯人啊，每天就忙着做功课，埋头苦干。我想说不行，早上除了一早到学校去，除了上课以外，就泡在图书馆里面做功课，做功课，写报告。我说，主啊，这就是我服侍你的日子是这样子吗？我说我觉得这样不行，每天就坐在椅子上的时间超过八个小时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起来活动活动啊。那我想说这样好了，我去学校这个 campus 里面找一个打工，这个打工的机会，攻读的机会，除了读书以外可以让我喘一口气。我就去学校申请这个 campus work。然后我想说在校园里面的工作嘛，不然就是这个无非就是去图书馆，或是就帮忙老师整理什么他的这个教材，或是这个到行政中心帮忙做一些 paperwork 也可以啦。但是当我递我的申请表进去的时候，发现当时只有一个工作，就是总务处。我说，哎，总务处，哎 ，OK 啦，总务处也可以啦。就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管理全校的男女厕所，总共16间。我说，哎，这是什么工作啊？每周要清理全校的垃圾，135要清理16间厕所的垃圾，然后换那个这个马桶不通的啦，漏水的啦，这个洗手液没有的啦，纸没有的啦，这个重的东西需要搬，需要去外面打扫。我说，你这是我什么工作啊？清洁工。第一个星期，我一边做一边觉得好委屈啊！主啊， 我二十多年在公司里面，我至少我也是个主管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来这里读神学院还要扫厕所，你怎么把我带到这样的工作来呢？我是要放下一切来服侍你的，你怎么让我扫厕所呢？怎么这样子呢？每天就面对马桶，面对垃圾桶，怎么这样子呢？这是一份没有人要做的工作，难怪总务处，难怪学校只剩一个工作留在那里。但是一路走来，虽然身体上有些的疲惫，但是我觉得做这份工作好喜乐。为什么？当我读书读累了，我想到，哎，我的工作还没有做，我就去拿着工具就到厕所去了，拿着大的塑料袋就到厕所去了。清扫厕所成为一个减压最好的方法。哎，如果在座有学生，你读书读累了，去扫厕所。真的，因为厕所里面蟑螂很多，打蟑螂成为减压最好的方法。有没有蟑螂啪丢过去，好准哦。既可以读书又可以锻炼身体，多好。所以这个工作我就一直做到毕业，做三年。虽然在很多人看起来那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旷野之地，但是每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，这三年多在神学院这个校园里面的工作，神用这一份工作磨掉我的骄傲，磨掉我的老我，磨掉我的自以为是，磨掉我的自以为意，而且训练我不怕脏不怕臭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吗？没有人敢点头。更奇妙的是，有一些神学的问题在我脑海里面想不透的。扫厕所，一到厕所一想就痛了，好像马桶一样，一按就通了。所以回想起来，真的是要为神的手的工作献上感恩。虽然当时有一些的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，我觉得好苦，甚至有人跟我说，哎呀，你来神学院啊，是好好念书，不是叫你来神学院打工扫厕所的，你好好念书啊。哦，是是是。但是这是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，也是我属灵生命成长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今天你所处的环境如何，为神在你身上的工作献上感恩，容许神的手在你身上的工作。阿们。第三个，常在，要常在主的爱里面。怎么样藏在主的爱里面呢？你是觉得那个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？是，爱是一种感觉，但爱不完全是一种感觉而已。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你好爱我，彼此相爱是一种感觉。 No。 第十节，我们来念第九节跟第十节。来，我爱你们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说爱，我常讲，爱是一种的选择。甚至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的祷告，当主耶稣要被卖，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不说因为我好爱这世上的人，所以我心甘情愿上十字架，是也不是。用肉体的角度来看，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，把这杯除去吧。从肉体的角度，主耶稣也不愿意上十字架，因为太苦了，太痛苦了。但是后面主耶稣却讲了一句话说，但不是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父神的意思。当耶稣选择来顺从父神的时候， 突然间那个神的爱就被释放出来了，就好像那个水库的那个闸门一打开，那个水就这样刷倾倒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涌流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如何，求神来帮助我们选择常常在主的爱里面。我再一次说，什么叫常在主的爱里面？爱主就是遵行神的命令，遵行主的命令。主耶稣说，遵行我的命令的就是爱我的，我也爱他，并且常常向他显现。好，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，那到底什么是主的命令呢？刚才念的十五章十二节，再来念这段经文，来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。所以神的命令是什么？彼此相爱。很清楚，主说，遵守我命令的就是爱我，也要常常在我的爱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能只爱神啊，你要去爱人啊。你如果只爱神却不爱人，那就不是彼此相爱啊。我们能够活在，怎么样能够活在主的爱里面呢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你爱神容易还是爱神容易？爱神容易还是爱人容易？还是两个都很难？还是两个都很简单？到底你觉得是爱神容易还是爱人容易呢？有时候我们觉得爱神比较容易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看不见了。就是我唱歌的时候，主啊，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好爱你啊，耶稣我爱你啊，爱得不得了。唱诗歌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在我的生命啊，有没有？我们好会唱这种歌，对不对？但是爱神容易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爱神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你觉得比较容易，是因为你看不见神。在约翰一书四章里面，他们讲到说，你不能只爱神耶，你如果只爱神却不爱那看得见的人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爱神。当只有你在爱那个看得见人的时候，才表现出你是爱那个看不见的神。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主的爱就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你说为什么彼此相爱这么难？为什么彼此相爱很难？很多原因，主要原因是因为人跟人之间有一道的墙在那里。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青年堂，我们有六七十个人在这里，可是每一次我就是认识那五个十个，其他我都不认识。你愿不愿意打开学习，来打开我的心门，说主啊，帮助我，今天我要关心我们青年堂的更多的人，我要认识更多的人，我要关心他们，我要爱他们，彼此相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那个智能手机发明以后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有没有？你永远在手机里面跟远方的人讲话，可是在你身旁的人永远不知道跟他说什么。有时候这个我老婆要叫儿子出来吃饭，还要 WeChat 他说儿子吃饭了，他才从房间走出来。距离很远，科技越发达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不是吗？而且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眼见的结论去判断一个人，结果那个墙就越来越高，越筑越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真的是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， 看见我们里面所筑的那个墙是有多么的可怕。多少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眼光去看别人，哎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，那个人怎么这样子，那个怎么讲这种话，甚至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身旁的人，我们用我们心中的眼光，用自我中心的眼光去衡量那个人。这座墙从哪里来？从你自己来的，不是别人筑上去，是你自己在心中，哇，这个人我从此不再跟他来往，有没有？当你去定罪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，别人被你拒绝了，你也被别人拒绝了。主耶稣说，你怎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那个梁木呢？有人觉得说，这个刺跟梁木是谁对的，谁错的比较多啊？哦，那个人有刺，就是他错的比较少；有梁木，他错的比较多。其实这一点都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比谁对谁错更具有杀伤力的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批判别人的灵。一个人批判别人的灵，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的对他别人的成见、偏见、意见、自以为是，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高墙的所在。这也是耶稣为什么在地上严厉的指责那些的法利赛人。你知道什么是法利赛人吗？你觉得法利赛人都是坏人吗？ No， 法利赛人其实不是坏人，法利赛人他们严格执行圣经中的律法，严格的遵循圣经中的所讲的一切话，他的行为可能比我们都好，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严厉的批评就指责他们呢？主要不是他们的行为问题，而是在他们内心有一个自以为义、自以为是，然后批判别人的灵。所以主耶稣说这些法利赛人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只看法利赛人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。当这样的灵、这样的自以为是、自以为意、批判别人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跟我们的家人、跟我们的朋友、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就筑了高墙，就失去了和睦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今天早上真的求主打破我们心中所筑的那道的墙，求主的爱再次在我们心中来涌流出来。如果主都愿意舍命，为我们舍命，叫我们与神和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应当放下自己，放下我们的意见、成见、偏见。神的命令是什么？就四个字。哪四个字？来，我们一起来说：彼此相爱。让主的爱跟饶恕在我们的里面重新被主的话语来激励，被神的爱来得着满足。从我们自己开始，为主放下你应有的权利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主耶稣也因为爱的缘故，他放下他的权利，不是吗？他其实不需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，他有权利说是那个天父，我可以不去，放下他，但是他放下他应享的权利。你是不是愿意放下你自己那个可以悲伤的权利？你说我有权利悲伤啊，那个人欺负我好难过。放下为自己辩解的权利，不再为自己辩解，甚至放下自己管理自己生命的权利，把这个主权交给我们的主。一旦你愿意放下你生命中有很多的权利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的爱就从你的生命里面就涌流出来了。我说好难啊，好难啊。真的吗？也不见得。顺服神其实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， 就这么简单。当你选择顺服的时候，就顺服了，选择饶恕就饶恕了。但是当你选择不顺服，那个痛苦的挣扎就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真的很难过。我再说，我们真的不是活在那个道理的里面，我们也不是活在那个规定或是那个律法的里面，甚至不是，我们不是活在耶稣的榜样里面。因为如果我们只学说我们 要学耶稣的榜样，一学一学，就是后来是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。你要让神的爱先在你心里面涌流出来。活在主的爱里是一个关键。当你选择顺服了，突然那个神的道路就通了。哦，主啊，原来就是这样子。神的爱就涌流了。所以让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涌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说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什么？后现代，不是吗？后现代什么意思？就是人们只追求，人们就追求真实、快速的东西。因为今天的世代已经没有人要再听我们讲什么大道理啊，或者什么教条啊、教义啊。今天这个世代的人要看你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。你说基督徒，你活出来给我看。我在考虑要不要相信。你要传福音吗？你要生活给别人看见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。神怎么，神的爱怎么在我的里面，就能够学习有真实的信仰。请问你在你的生活中可以结出果子来吗？你说很难。是，正是因为很难，不是靠我自己，所以我们要讲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15章里面讲的，我们要藏在主的话语里面，藏在主的工作的手中，藏在主的爱里面，你就会发现神的生命就从你就涌流出来了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。虽然我们是这样的软弱，我们这样的不配，就好像那葡萄的枝子一样，主，那枝子不连接在葡萄树上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求你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那个枝子，什么时候选择连接在你的身上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生命就不再一样，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就涌流出来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，乃是因为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。求你帮助我能够重新回转到你的面前，跟你的生命能够连接在一起，好让你的爱、你的丰盛重新在我的生命涌流出来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。阿门。